这样吧，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稍微介绍一下就行，反正能介绍的就介绍，不能介绍的就算吧，哈。
行，我是一个程序员，做那个 Java 后端的，然后呢，对，就是一个程序员的背景。然后当时了解到你这个电台，也是就是想了解一些软件相关的知识嘛。然后后来听着听着觉得，诶，这个主播有点东西，然后就一直听下来了。对对对。
可以。
然后我再介绍的话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就是我看其他的人访谈的时候，都会介绍自己，小学，然后初中、高中，然后大学这样。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老家是那个在安徽，就是安徽芜湖。对。然后小的时候也是农村，出生嘛。然后也跟栋哥一样，就小的时候就喜欢那种抓鱼、抓虾，然后爬树这种，所以体验了就是很多的那种，农村乡土的这种乐趣。就是相比，就是我现在已经上班了嘛，然后就很难回到那种就是过去的那种生活了，因为即使现在回到农村，其实也没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像一些地貌呀，然后水土也发生了变化。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通那个，就是石子路嘛，水泥路。然后那时候去什么镇上什么东西的，都是坐船。
你们那还可以坐船呀？
对，然后我之前在北方上大学的时候，然后跟他们说，他们觉得很震惊，因为那时候就是水系很多嘛，然后你想铺个路，就是很难铺进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坐船去那个镇上。对，
能
然后。
理解，能理解。
对，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在，那种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就挺幸福的。然后现在回忆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芜湖那边就是水很多嘛，然后，那时候水就很干净。然后现在回去的话，这种水质已经完全死掉了，就是它的水系不流通了，然后它就长了很多那种藻类。对，所以现在回去就感受不到那种快乐。
是这样，反正我有个哥们儿，没去过芜湖，但我去过你隔壁的那个宣城，宣
哦，
城不
宣
是
城
给
离
你
我们
们
那
挨着，
很近
是
很
吧？
近，对。
对呀，我去过宣城，我在宣城还待了4、5个月吧，也是去干活，也去干活。但我也，从那里又去过黄山，但没
哦，
有去
对，
过芜湖。
都在一块儿，因为就是皖南山区嘛。
对对对。
宣城那边跟我们那边也很像，对。然后我的小学就是。是那种，就是农村的这种小学。我从，幼儿园，然后到4年级，因为我那个时候是5年制转6年制那个交界，然后我在4年级之前一直都是那种村镇小学，就是那种土路，然后也没有学校操场，然后就是那种走着去上学的那种，然后那种泥土路，然后一到下雨天的时候，那种全是那种泥坑，然后你得穿那种雨靴。然后一边走，然后很重的那种泥巴，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这里下雨没有你们那里多嘛。不是，说实在的，现在你买雨靴都很难买到了，也用不上。就前段，
对，是的，
对，现在用不上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又小，它可以到这个小腿全给盖住嘛，哈，挺好的。
对，是那种，然后贼重，然后穿那个雨靴，然后。他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你穿雨靴在班上，就是走路就是不太方便嘛，还得用带子提一双那种布鞋啊或者什么，然后去班上再给他换掉。
对的，对的，
对，所以我现在回忆起那时候，小时候就是一个下雨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冬天贼冷，冬天就是手冷脚冷，然后只能说就是上课坐着之后，然后穿后都通风嘛。然后到下课间的时候就得起来拼命的蹦跶蹦跶，不然脚冻麻了那种。然后读到了5年级的时候，然后后来，因为我那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爸妈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在农村待着，然后有爷爷奶奶那种照顾着。 然后到五年级的时候，我爸他们就是回来发展了，然后我就把我转到镇上去了。嗯、转到镇上之后就开始骑自行车去那个镇上上学了，然后就是镇上可能到我家那边可能有个七八公里吧，但是现在开车就感觉，我有一次回去之后开却很快，然后大小的时候
对对
贼远就觉得，
是的是的，因为小时候，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什么的，都会觉得比较远啊，走的话更远更远，是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主要是个子也矮，看什么东西都大。这个
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种就是感觉就是这种变化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小的时候去村镇那时候读五年级嘛，然后因为初中也在那个镇上，然后从五年级骑自行车一直蹬到了初三。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蹬自行车的时候，那时候从五年级左右的时候村里面就开始修路了嘛，然后那时候刚开始修那种石子路。修石子路，然后刚开始就是石子路上它也不铺水泥，然后可能铺了一年之后，然后下雨，然后就开始出现那种贼多的坑。那时候骑自行车也是到下雨天，然后那个裤子上面全是泥，就那时候印象这个就比较深刻。
对，
然后到了初中的话，就是一直在镇上读书，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那种概念，就是我因为我学习是那种，也不上心，然后就那种成绩普普通通的初中吧，也是属于中等。然后那，但是我对那个记忆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可能来自于父母那边的压力，就是我爸妈是属于那种，他就是，是属于那种要一直要求你上进的那种。
嗯，他也
觉得
其实每个父母都是这样，你当然父母也这样。
对，不过我可能我当父母会好一点点吧，就是觉得差不多也行。但是我爸妈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们的内心是属于有一种很要强的性格，然后他就觉得我既然这么要强，那么就是可能对我的要求就是你也要更加优秀一点。对，然后我就是小时候是属于那种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我生活中碰到啥，然后我就享受啥，比如说今天晚上做什么菜我就吃什么菜，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作业能写完我就写完，就属于那种被动式的去应对生活，然后更多的是想就小孩嘛，想玩想钓鱼啊，然后这种。对，然后一直到了我读了初中，然后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也是跟大多数这种村镇一样嘛，有什么一中啊、二中这种，对。然后我们属于那种
每个地方都是嘛，每个地方都是。
对，
一中最好，基本上还就是
啊，一中最好那种。对，然后我就很正常的，然后我就考了二中嘛，然后而且是那种压线考的二中。
哦，
对。然后当时是我们那年。高中是有多少班？高一那一届有十，高中有十八个班，然后我就在十八班。然后那时候，哎，我爸妈他那时候其实是小的时候是其实对我抱了一些希望，但是慢慢读到那种初中升高中之后，他其实也是明白了，我可能应该也是那种上不了太好学校的那种了，但是能上就能上一点，然后就是也是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念嘛。
嗯，
然后对于高中的生活，其实还是跟感觉跟初中一样，就是我高一高二高三，对，也是那种，因为那时候不是高二分班嘛，会分班文理分班，然后升高一读一年，然后成绩的话也是属于那种可能是比初中还要差。因为你知道那种我是受环境影响很大嘛，然后周边的大家也都不学习，哎，你不学习我也不学习，然后不学习我，但是我又属于那种很胆小，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可能给我灌输的那种，因为很多事情你从村镇上面跑到县城来读嘛，然后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尝试过，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对很多事情不敢尝试，什么胆小啊，对。然后就 成绩变得更差，然后但是也不是说玩什么，就是上课发呆，上课也不听，就在那发呆。对，然后就读到了高三，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对一个经历。然后读到高三，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也说实在了啊，因为我其实都可以解释一下，咱们能上高中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还很多人上不了高中嘛，对吧？
对对，是的，
是吧？你按照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为什么会高中会更差一些？是因为去的人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嘛？因为以前的时候在去的话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初中都算好的嘛。其实我们按道理说，按概率上来算，我们也应该退步一些才正常。按道理说是的，因为已经去了我们那些也不能叫学渣，只是人家不太善于学习。我相信你也应该有这方面经验了。你那些就是咱们那些没有上过高中的人，人家混的也都挺好的。其实，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关系不是这么大。
嗯，
对。
哎，然后，然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就是高三那一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到最后一年了，也想着要再努努力学一学。但是以前的基础实在太差了，然后就是从早到晚很辛苦的学，然后最后发现连本科都没考上。
啊，
然后呢？后来回去，跟我爸妈他们一想，因为前样觉得如果直接去读个大专，至少没有个本科学历嘛，也不行。然后后来就又复读了一年，然后最后勉强上了个就是本科，干到本科线那种，然后读了个本科。对
啊，可以，
反正还是就是读了两年，就是过了两年高中生活嘛。就感觉过两年读下来之后，就觉得整个人的心态非常的就是老，就是觉得经受的摧残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整个人的心气就是很老很老，然后
对吧？
对，然后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之后，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想出去玩，想那个时候会经常去那个什么书店啊，翻一翻什么别人的那些就是。什么广西桂林啊阳朔啊，然后还有什么对那些地方的杂志，然后那时候看着去我大学有空一定要过去玩一玩。
可以可以的。
对，但是这么想的。然后后来大学就是高中填志愿嘛，填志愿我也不知道填啥，就跟你之前介绍的那种，就不知道填啥。然后后来我就那么厚的一本书就不知道，然后后来我爸妈他们一琢磨说，哎，你不知道那找人填吧，因为真那时候正常是属于有人帮忙，你花钱他帮你填。对，然后就随便报了一个专业，但是是让我报什么，报的机械，我说我不学机械，我也不想。那个时候我很比较叛逆，就是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工作，比如什么医生啊，老师啊，还有什么公务员啊，我说我打死都不我都不进这种职业，我不要像那种。很规律化的，我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是那种心态还是什么，但后来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性格，就是我现在这个事情跟我同事他们讲，他说你现在后悔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还是不想干。
是的，是的，我也有点这样，我让我去一直做一个一成不变的，我宁可就有些风险，有些不稳定，对我性格会好一些。
对对，我觉得宁可就是尝试点不一样的吧。然后后来最后专业的话是学的电气工程，电气工程就是那是因为那时候我爸妈他们想到家里有个亲戚在那个电网里面，然后他让我去报这个，他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让我毕业之后就是进电网或者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就报了嘛，然后就去了。当时选地方的时候是选在那个辽宁抚顺。就是在沈阳边上那个地方，对，然后就是直接去那个大东北了嘛，然后就这样读大学了。然后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那个大学的生活就是那种，就是你交了一笔钱，然后你就在里面让你消磨时间就行了。就总结下来，应该就是这么一段经历。
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差不多。说实在的，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差不多。但是人家有特别有目标感的人还是挺厉害的，他们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父母也是没有这个，但是也有人从 大学一年级就进，包括现在的小孩，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他们很有目标性的。那个应该是去年或者前年了，我的同学的女儿就是参加高考了，因为她是初中毕业，她就生小孩了，就结婚生小孩。然后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我对她佩服到什么程度？就是她学习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中，然后去了那个就中国海洋大学，你应该知道青岛那边嘛，就在我们这里就非常非常厉害了。然后他不是九月份上学嘛，他可能报志愿可能七月份或者几月份，我不太清楚，反正那时候他问了我一下，我能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嘛，我大概就说你喜欢什么，就是那种欠他话说一说嘛。然后突然有一天按辈分我要叫他，还蛮我还是叫他还什么，反正他就打电话说，哎呀要来见我一下。我想我那同学都说见我，我说我正好回老家就见一下嘛。然后他说，哎呀已经录取了，就是通知书已经录取了。然后那个小孩就问我，他要怎么学高数。哇老天呀，我说你现在还没上大学，你为什么就要研究这个？他说他要去读博士嘛。对，他的目标感就是这么清晰啊，让我觉得，我说你太厉害了，并且他的每一步都是，我稍微问了一下，我说你那时候想过什么？他的分数要么去山东大学，要么去青岛海洋大学，或者去哈工大的威海分校，他就这三所学校，他就对着就是山东省的这三所最好的学校考的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有的人就是，他们确实也成功。现在虽然我也不联系了，但是我相信他肯定能读博士，因为他从是吧？你想想，那个从还没开，刚刚拿到通知书，他就问我高数怎么学。我一想，哇，天哪，我高数微积分我都不会算了，你问我高数怎么学？反正这种的又好跟他吹牛是吧？你要学什么，我先说还给你讲一讲吧。其实，对，有的人就是这样，他目标非常非常清晰，然后就是要读博士，研究生博士，他一定要拿到保送的名额，就是他就是，你就发现他的规划非常清晰。所以这种人就是说，不像我们到了大学一毕业一看，哇天哪，怎么搞？这开始搞，对吧？对，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
对
不知道
那种，但是对，虽然说学习能力不一样，但是可能刚开始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想法是一样的，对，这差别还是不一样的。就跟你之前采访的，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傲雪寒梅那个采访，他的目标感就是贼强贼强，这是不是也是女生就是更加早熟一点？
哎呀，分人，很多女的
分人，
也是吧，也是这个哈。
哦，也是，可能
对吧？
啊，
我们现在
也确实
也能看得到女的了，是吧？哈，去崩老头的那些女的，是吧？小太妹什么的，不也没什么目标感。我觉得还是分人。
嗯，确实是分人。这对于这种很早熟，他对于人生的规划就不一样。
是的，
差太多了。但我后来也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我虽然没有什么目标感，但是。我感受的痛苦应该会少一点，然后从中得到的快乐应该会更多一点，这可能就是那种收获。
对，也不错。反正我们去学校啊，我属于不太怎么学习的，我是被迫无奈了。哎呀，真的是把自己逼到了没办法了。自己呢，我是学习会有，我学起来还是蛮用功的吧，就是被迫了，人家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啊，我发现我签了个工作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差劲。我签到了一个。我是这个样子啊，我也不想考研究生，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考研究生。然后呢，我就去了大连的一个签了嘛，就签到了那个叫三方协议嘛，我就签到了。
对对对，三方协议。
对，然后我就去了，去看了一下。也就是说，我提前七八个月我就知道了我要去哪里，知道吧？就是可能大三刚过不久，我就知道我签了个工作。你说我是不是喜欢大连？没有，就是我觉得既然有人去，你去我们面试一下就去呗。我也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地方，它就是与我想象中的工厂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认为它要有点现代化这个样，但是实际上它那里一点现代化都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弱。可能我那个年代也是太早了，就好像是一个很国企，然后里面的师傅就整个的都很差，我当时就很失望嘛。然后我又
对，
就是你这个三方，你只要签了。只有两种可能嘛，就是你签了三方的话，就是你想毁约的话，只能考过读研嘛，就是你要读个研究生，这个不算毁约， 其他的话在我们当年会有一点问题，你说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学校里会刁难你，或者你违约了嘛，是吧？当时我就那样，就觉得哇，我不行，我一定要再考个研究生，然后那
又需要挣扎挣脱出去。
对对对，是是是，那时候就开始又疯了一阵嘛，就疯了几个月嘛，就是又开始搞。我是这种人啊，就去了之后，我还去，如果不去看的话，也有可能我这一生就在大连，说不定也挺好。但是呢，当时是觉得很失望嘛。后来我觉得你也许在那里，就那个样子，怎么过不是过一生是
不对，我觉得这是性格，因为在那个点上的话，像东哥这种性格，他肯定会挣扎一下。
是，当时就看了就很失望嘛，我觉得也太落后了。哎呀，反正我也不好说，当我也记不得了嘛，就是反正就觉得，我去的是一个与造船相关的厂子嘛。当时也造船相关的厂子，我认为的造船可能像电视厂那样啊，你要有很多的那个这那的
现代化的这种，
对
吧？
对对
对，
但是去之后你发现，哇天哪，好像是你认为都有这个机械的，实际上都是手工的，你就觉得哇靠，怎么会这样？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进
跟想象中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一去之后还发现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它运，因为那个船不是都是很大嘛，他那个船运的时候还是用蒸汽机的那个火车轨道拉它，哇，那个火车轰轰轰，那个就住的了，就也崩溃，
震撼到了。
对，因为那个我上学的年代都已经没有就是蒸汽机了，都是内燃机，就火车都是内燃机，但他那个厂子里还是那种蒸汽机，你那个火车头一开过来，但他
太老了，
厂子里开，对，就是真的，你就感觉到回到了上个世纪吧，可能上个世纪不都有蒸汽机吗？就是冒着热气的那个车，但它不是用来跑的，就是我拉一些东西嘛，很慢很慢的，就它那个大的厂子里这样。当时我就有点，就是有点崩溃，就是好像学的这样，之前我也没学东西，但是我还是想着说，好像跟我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对吧？
不应该这样，对对。然后
我懂，
又努力了一下，对。虽然我觉得不能给我这种惩罚，是吧？我又赶紧的，就是那时候真的是拼命的搞嘛，又拼命的挣扎。幸好哎，又考了个研究生，哎，这那个就不算违约了吧？本来就不想学了的，对吧？对对，
是的，我也经历过跟东哥差不多的这种，因为我那个大学就是那种也很破嘛，然后本来城市就很破，因为那个。抚顺那边是以前的那个废旧的老煤都，是因为它是旧这种重工业基地嘛，所以它可能比哈尔滨可能还要再破旧一些，但是它靠近沈阳，然后它有些什么沈府新城 啊这些，对，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一个就是沈阳农大的一个附属院校，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本科的院校，它是拓展一些就是学院嘛，然后单独拆开对，然后拆开了这种学院，然后恰好我那一年就是搬到新校去了，本来还会在老校区混一混的，结果我们就是直接跟本校没有缘分了，但是他会有一些老师会过来就是顺带教一教，然后我的大学学的专业是那个电气工程，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时候学校我们同专业的一波人，应该是大部分都是家庭里面有这种电网背景的，等于说他过来拿个学位，然后到毕业的时候
回去
就回去。但是我毕业时候才发现的嘛，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就跟大家一块玩，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发现，我靠，都是继承者，因为那时候不是有个韩剧叫《继承者》什么什么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对，然后大学里面有几个比较印象的场景，就是大一的时候上那种电脑课，因为不是会学一些技术的机器相关的，比如说什么 CAD 制图啊，然后你去画一画什么东西嘛，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去机房，然后去机房的时候是会去找那种都是电脑的那个地方嘛，然后后来他们上课通知说我们在那个就是综合楼四楼，然后去那上课。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我说综合楼四楼不是学校开了一个网吧吗？然后他就说地点就在综合楼四楼，我就当时就很震惊，我说为什么会在网吧里面上课？然后就出现了特别魔幻的一面，就大厅里面全是在那里面打什么 CF 啊，然后这种，然后在那个很小的一个小隔间里面，然后那里面大家打开电脑，老师在那讲，然后当时那一幕我就觉得我靠完了，就是 和我印象中的大学生活就这种冲击，就觉得这个学校应该是废了。就你想象一下，就是在网吧里面，然后一个大学老师，然后开了几十台机器，然后在里面讲课，这对对，就很崩溃嘛。然后读大学期间的话，也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就大一的时候，大一第一学期，然后，但是我就有一种这种很不适应的感觉，就是马上都要考试了，但是没有人在学习，然后那第一，因为刚开始上大学嘛，都是就是经过那个两年的那个高三生活上来了，然后刚开始就是大家都放松了，都在玩，然后到快考试的时候，我发现离考试还有接近两三个礼拜了，但是没有人学习，也书都是新的，但是我发现大家一点都不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然后那个就是两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图书馆里面好好学，然后勉强就是期末考的时候就是反正都过了。那个时候还考了一个那时候我们专业分两个班嘛，我还考了我们班的第一，最后还意外的拿了一个奖学金。然后就那一个学期可能认真了一下，然后后面就对于大学生活就开始玩了。然后以前高中对于以后那种大学的向往，可能觉得我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加入一些什么社团啊，然后去就是学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啊，比如出去旅游啊。但是后来到了学校之后，后来就开始融入了就是集体。大家都在玩游戏，然后呢我突然发现我不玩游戏我也不知道干啥，就是我要去读小说吧什么东西，也就当时就自己一个人，然后突然觉得长时间久了就觉得是那种是我不正常吗，就是会产生那种错觉。然后后来到大二大三的时候，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然后就是大学就三年，其实虽然总共是四年嘛，其实算起来就是也就是三年，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呢大学期间还有一个好的习惯是什么，就是会去健身。那个时候是会看了很多电影嘛，比如说一些因为高中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开始买了电脑之后，然后就开始看电影，看就等于说是了解世界各个地方发生的一种途径吧。然后就看一些韩国电影啊，看一些那个日本电影，还有是美国电影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就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看那个杰森斯坦森那电影，对。然后就觉得特别有那种感染力，就是那种暴力美学，因为他有一个镜头特别感染我，就是他去超市买东西，然后直接把那个店员从那边拎过来了，然后扔在了地上，然后我觉得那一幕就是。就是一个导火索一样，然后我就开始，我靠，我也要变成这样，然后就开始健身，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反正一直都应该都没有什么间断过，除了，应该没有间断过，对，会一直去锻炼锻炼身体，对，然后他，可能对我带来的比较好的一个好处就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可能遗传我妈那个皮肤嘛，就是会长很多痘痘，就然后长期就是一直在那坐着之后，然后人性格就很压抑，然后到后来随着慢慢去健身啊，然后可能是那种慢慢后面就变得很有自信一点了，对，对，然后就是到大学三年，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后来到了大四之后呢，学校里面安排了那个很多就是专业里面的人，他们会去江苏这边来实习。可能是跟学校外面签了一些那个协议什么的，等于说就是贩卖嘛，贩卖过去，然后大家去那打工。对，然后我到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没什么特长什么的，我也去考研嘛，因为我那时候出去找工作，我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因为我们电器类的这个东西分强电和弱电嘛，要不然你就去那种电网，你就爬电线杆，要不你就是那种弱电的话，你就去那个 PLC 编程，去那种。PLC 就做那个板子刻板子什么东西的吧，反正我也不会也不懂那个，然后我想那我去考研吧，反正就是高中都这么考过来了，考研应该也这样考吧，就是那种固定模式的，然后就开始买书， 买书，然后就到学校的那个图书馆里面，然后就开始考研。当时考研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以前考过的那种什么学长学姐问他考到哪儿，他们就考的本校嘛，因为我们是有一些本校老师过来上课，所以你去考他那个本校的可能会好一点，甚至我们
好很多，
对，好很多，对，有人甚至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的那个来过来教的，他也是那边毕业的，对对对，然后就考研嘛，然后考了，这那到几月份的？是到大四上吧结束。后来，那时候，同学他们都就是有的都走了嘛，就宿舍也不让住了，然后就在学校门口租了个房子，然后考研。然后到后来，那个期间我不知道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那个心理上的变化，我忘记了。反正当时对于那种考试的东西，就特别的厌恶，厌恶到了几点？结果后来我跟我爸妈他们说，我说我考上，我也不想去读，就当时就是那种叛逆的性格，就是我去考，但是我考上了，我也不想读，最后我确实考上了，因为答上了线嘛，就是你要是答上线之后，然后应该就能过，然后复试什么的，就是跟老师们说一下，应该就行了。但是，当时那种性格我已经没法回忆起来，也没法描述了，对。啊！结果就是我考上了，我也就参加了复试，然后但是我就不想去上，然后就毕业了。对，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爸妈他们，特别是我爸，在家里面就是对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他说花生大金，你为什么？当时还跟我就是闹脾气，我一直拼命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去读，然后后来就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因为我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我出来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呢，我到大学，一毕业之后，我就想出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招聘可能很多就是本地的嘛，像一些就是东北那边的，什么大连啊，然后沈阳这种，就是可能拿到的这种到学校来招聘的工资都很低的，对，然后我就想，我不想在那待着了，因为感觉在那个四年待着。感觉也没有学习到什么新的知识，然后呢也没有体验到就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虽然自己可能后来也出去旅游了，对，大学期间也就是喜欢出去逛，然后有空的时候就什么去北京啊，然后还有河南，对，厦门这些地方都逛一逛，然后毕业之后呢，然后就出去找工作，然后就先去上海看了看，我也不知道去哪找工作，我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然后就在那待着，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那个浦东那边待着，然后我就去那住着，然后找了大概两个礼拜的工作吧，其实也没找，就是四处逛，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我有个那个室友他有个女朋友，然后呢在江苏这边上大学，是学的计算机，然后呢他女朋友毕业的时候去报了一个什么那种培训班。然后呢，然后他培训了之后，他想他把男朋友拉进来读，然后这个时候他会有回扣，你知道吗？然后他男朋友就喊上了我，但是我一搜，哎，这东西有没有搞头？一搜这种都全是培训广告，什么高薪就业，然后之类的，对，然后我一个对，就很单纯嘛，然后就跟着他们一块过去了，然后就他说我问他们他。在哪？在南京。我说 OK， 我好的兄弟，我去投奔你。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南京，然后反正离家也近嘛，然后就从
对对对
上海。
那你们的首都不是省会嘛，是吧？
省会叫汇金吗？
对对，是汇金。
对，然后就他那个是个培训班，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到这来干什么。他说就是培训上课，然后就工作。我说哇，这可以。然后我就来培训上课嘛，然后跟着我那个室友。先来到南京，然后两个人租了一个单间，睡一张床，然后就在学校附近开始培训，培训给我们上什么那个 Java 那个课程，但我学习能力又比较弱嘛，然后看来听第一节课能听懂，就知道教会了 for 循环和 if 那个是个东西，然后第二节课开始跟我讲排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然后培训怎么多长时间啊？他说四个月的课程，然后要交一笔学费。然后这个时候我又跑回家跟我爸妈说，我说我要换行了，我要选择这个，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跟我爸妈他们还在闹情绪嘛，就是我爸那时候还沉浸在我说什么你也不听啊，考研你也不听，然后什么啊不对啊不是，他说读研你也不听，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说他让我去相亲，我说我才这么点大，你让我去相亲，相亲也不听，然后我那时候就闹了情绪之后，然后就拿了一笔钱，然后就报了个这个学费，然后就开始上课嘛。上课在那上的期间，我也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然后就在那玩手机。这就他的，因为第一节课讲来的东西我听不懂，后面我就根本就听不懂了。所以他后面讲到什么对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完全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就给在那看着，我也不会回去敲一敲什么东西。虽然里面的人，但是我有一个很反差的，就是里面跟我一起培训的，他们都搁着敲的一身劲。后来发现哦，搞半天他们都是计算机专业的
啊，
然后好歹上过这种课，就对，然后等于说就在那个期间，但是我感觉16年应该是这种我人生的这种转折点吧。然后在那个期间我干了啥，我正在培训呢，然后我就开始玩微博，然后呢那时候也无聊嘛，就开始刷微博刷刷，然后最后刷刷刷，然后就是那时候年纪多大了，二十三二十四，然后通过微博后来认识了我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对，然后
那也不错
对，我就要说的就是人就是可能是人生的这种转折点吧。然后那时候是通过微博然后加了附近的人，他正好是他那个时候是干什么，他是那时候大学毕业该毕业之后呢，然后保研成功了，然后在家里面那几个月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呢就是他也就是往微博，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之后，然后就加了微博，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然后就是通过微博然后加了微信，结果聊了一夜，然后就第二天就确认了关系，就非常的快，
厉害
就是那种，就是双方就是感觉都能聊得来，然后很能聊得通，然后后来但是聊的是周几啊，周五的晚上，然后聊了一夜之后，然后周六然后我就回家去见他了，对，
哦，他是你老家那里的？
对，就是因为老家那边附近的人嘛，然后我
附近的人，
他也是芜湖的，对，是这样，
那挺厉害的，
然后就认识了之后，然后就周六晚上，然后去咖啡店见了面，然后我送他回家，然后就正式就确认关系了，然后就开始谈恋爱，然后那时候就培训个锤子培训，天天就是
谈恋爱，
就谈恋爱。就谈恋爱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保研了，保研到南京来了嘛。然后呢，然后他老家也在芜湖，然后我就每个周末就往家跑，然后就吃饭、逛街，然后就是就很快，发展速度非常快。然后
你父母还有可能觉得哇，我家孩子这么孝顺，每周都回来看我。
没，我也不说看他们，然后
。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回家跟那个女朋友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就开始买衣服，然后我就开始去那个什么万达里面逛呀买衣服，然后买了好多衣服，然后买回来又穿个新衣服，然后回家给我爸看，我说怎么样，他那时候就不搭理我，他说那我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我就兴冲冲的跑回家，然后去约会去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我那个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我有一次我是要我女朋友去往我们家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敲门然后跑回家，然后给我妈妈他们吓一跳，然后他们当时就特别震惊，我靠，你竟然还谈了个女朋友，然后给他们很吃惊。对，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大学也没谈过女朋友，然后他大学期间的时候有一次是什么，我跟我一个就是同专业的室友玩的，就是不是隔壁的室友，然后玩的特别好。然后我爸那个时候甚至以为，他说我是不是性取向不正常？他说你在大学谈也不谈恋爱。我当时就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就有的时候他们脑回路我无法理解嘛。对，然后呢，后来就是二一二 2016年时候那个夏天嘛，然后就谈恋爱了。然后培训的话，培训他是到10月1号结束，可能到九月底的时候就开始找，9月中旬就开始找工作了。
啊、
然后那时候女朋友来南京上大就是读研，然后我就是给他第一次到学校报道，然后就陪他去，然后去打扫宿舍，
啊、
然后这啦啦啦，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找工作。但是那时候培训结束了嘛，但是自己啥也没学到，什么工作都找不上。虽然说有个那个本科学位吧，但是人家一问就是啥也不知道。他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面试了一个那种小很小的公司，那公司可能就一个老板加一个老板娘
啊。
然后他给我那个那个之前的同学叫过去之后，我们一起去了嘛。因为他那个公司应该是也是招不到什么人，
嗯、
我们俩呢又啥也不会、啊，然后我们俩就跑过去之后，把简历一放，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一个面试题，然后我们俩很认真的在做，就是那种很简单的 Java 基础，然后交上来之后他拿了我们俩那个答题，然后之后他就开始笑，然后他说虽然说 Java 这个东西好就业，但是也不至于什么都不会就，然后那时候我。对，来就业，然后他是那种，但是我也很无奈，我是什么都不会，我就想有一份就是，很普通的就是工作，我先干着，我只要在南京谈恋爱就行了，我就这么想的，但是我找了大概2个礼拜，就是一家都没找到，最后投了一家，竟然还不是那种在南京的，然后是在江阴，在江阴的那种驻厂的这种工作。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哦，原来他是驻厂的，只不过那个公司注册地在南京，对，
嗯嗯，
然后没有办法，11过后我只能去那上班，上那个、去那个江阴那边上班，他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叫是这种做电子厂的，是做那种，我们不是芯片嘛，芯片它是它、它在成为芯片之前。然后去会用很大的那种硅的那个材料、然后把这个硅去切割成什么小片的、还挺大的那个大的厂呢、然后呢那个南京这个公司就专门给他做里面内部软件的这种开发、然后招我们两个进去之后也不是让我写软件、我靠进去是原来也不是写软件就是那种实施打杂那种
啊，
去了之后也是那种很崩溃，但是那种崩溃是主要是异地恋很烦
啊，
对，没有办法，只能每个周末往南京跑，对，
那也不远嘛，200公里有吗？很近嘛，我就觉得
对，很近的，对，但是我只能住在那儿，然后他又是那种厂区的宿舍，我只能在那待着，然后只能周六周日累死了，然后那工作我也不知道工资多少了，反正工资也很低，然后干了几个月。干了三个月之后我不干了，我要回家，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然后三个月之后我就辞职了，我好像从10月、11月、12月，对，就干了三个月。
啊，你就又去南京了是吧？又去南京了。
我那时候我去江阴的时候，还是我爸开的车把我送上、然后呢还把我女朋友也送上。然后先把我送到江阴、然后再把我女朋友送到南京，对，然后就是，但是在那待着觉得不习惯吧，反正就是跟家里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待着，我要换一份工作，我要回南京重新找工作，然后到过年前吧，然后又喊我爸给我，因为我也不是喊他来接的，我说如果我自己走，他说他非要来。然后那时候，然后他就给我们俩又接回家了。接回家之后，正好我女朋友她也是那种放假了嘛，他们假多，研究生嘛，然后也没什么工作，对，就也回家了。然后我们俩一同回老家，我们两个老家距离大概7-8公里，很近嘛。
很近，对。
然后我爸就想着，他从现在来看啊，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让我早点成家。早点成家得了，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家，他们就是极尽想办法促成我们俩在一块儿，然后呢，他就把给我那个书房装的暖气片，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学习，因为那时候不是培训期间什么程序什么东西没看懂嘛，然后我就自己又下一些这个视频跟他学着敲敲视频什么的， 我说过完年我要回去在南京重新找工作，对，
嗯，
然后就这么过了一个寒假，然后寒假过完之后到2017年了，对，2017年之后，然后就回去南京找工作，我靠，还是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待了多久啊？找了他可能有10天，不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是觉得很，就是感觉很费劲，但是就觉得因为。虽然看着看学，但是就觉得这东西，因为还是没有什么基础嘛，所以就感觉这东西对我而言，我学习能力比较差嘛，就入门很难，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逻辑啊，或者是对象呀、啊，或者是程序，因为一点基础都没有嘛，还是不会，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后来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是我在租的那个房子里面。然后我放到 TOT 里面，因为我租的那个房子离那个在西宁大学城那边，然后呢有那个房子周边有可能有一些考研的啊或者什么，他们会过来住
啊。
那个房间是一个小区很大的一个小，就是小区里面它不有4-5个房间嘛，然后隔一个房间，然后出来了，我就租在里面。然后在 TOT 里面发现了一张考研的试卷，当时我看到这考研的试卷，我就突然怀念起来以前考研的时候了。不，要不再考一次吧？对，然后，我跟我爸爸他们说我在外面找工作，然后呢，我跟我媳妇那个时候还不是媳妇，跟女朋友一琢磨，我说要不就直接考研吧，就直接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然后就在考研，考完研究生之后再出去找工作，这个行不行？我觉得行，能搞，然后OK， 然后又回去，是到结论的时候。大概在外面待了一个多个多月，回去跟我爸妈说，我说我想通了，我要考研了，我不找工作。然后就在学校他们大学旁边对面那个小区，也是租了一个小房间，然后开始考研。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有，因为我女朋友她有那个图书馆的卡嘛，对，然后我就开始买书，然后就是。是那种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然后正好又很年轻，然后对很多东西就是一知半解，也不懂外面的社会什么东西，但是那种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其实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种东西，对，就是那种你对什么都很有信心，对未来每天就觉得我靠，我只要努努力的去干好我现在的事情，可能会就是会有所就是就天道酬勤那种感觉嘛，对吧？然后就开始下一些视频，开始每天在图书馆打卡，然后自我激励式的这种学习 啊对，然后到什么时候考试啊？是那我如果从2017年的时候报名，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考试，对对对，
应该是反正。我记得是春节左右那时候考试。
哦，对对，不对，
我考过，
是2017年年底，因为他他是那个元旦嘛，因为每年考研期间时候，他那个房价都很难定到，因为那个元旦嘛，所以那个房价价格都特别高，就是平安夜那个，因为圣诞加元旦，所以是大概12月24、20几号左右。
反正我记得又春节的，春节前考，对吧？
对。然后那个期间就是在2017年就度过了很快乐的那一年，就是每天因为也没有人催我学成什么样，也没有人就是监督，我就
自己学。
然后当时去了那个他们学校图书馆，然后那个图书馆是那个很大嘛，因为他那学校还挺好的，是就是国内 top 级别的那个这个学校嘛，对吧？对
啊，
然后那个学校非常大，然后每天早上我都去很早蹲进去，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大学里面它就没有那种图书馆，就是很多藏书量或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图书馆，我就非就是有那种很崇敬的这种想法，我靠，对于知识的这种向往，我说我没想到我有一天我又回来读书了，太开心了，然后太幸福了，然后就在里面。什么地方都去翻一翻，然后什么哲学啊、文学啊，然后计算机的，然后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靠，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好好研究一下什么底层了，什么原理什么东西了，因为我大把的时间去搞这个。也然后也就是在那个期间，就是听到你的电台嘛，
啊啊，
然后那个期间，就很美好，就是那种很单纯、很傻，然后很上进，然后每天学习，然后跑跑步，然后到饭点了，跟我那个女朋友一块去食堂吃
饭
啊，对，吃个饭，然后有空，然后就在南京周边逛逛，然后很开心。然后最后一整年过完，然后考研，最后考没考上，没考上。但是后来
谈恋爱太多了。
其实后来我自己去想这东西，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以前在学习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通俗的来讲，就是没有这种天赋。就是没有想过去面向考试去学习，就是我更多的是，然后这是第一点，没有面向考试去学习。第二个就是对于你对于知识的这种存储结构，你没有那种很系统性的像那个插慢的呀，然后把每一个记事点然后去那种归纳化来，都是那种被动式的，考试考到什么，哦，恰好碰到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填上。对，我是我后来想到回想起来的这个东西。但是那一年就是我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开始很认真的去思考我到底学过什么东西，就是开始很主动的去面对这些内容了，就是偏理科的什么数学啊，然后那时候去学一些线性代数啊，高数，然后去学那个概率论，对，然后包括英语那个时候也会经常去读，因为我女朋友是那个英语专业嘛，对，然后我也去跟她后面去刷一些美剧啊什么东西，就是整个人对于就是知识上面的东西就开始整个重构，就一年下来之后，就以前的思维方式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包括期间也读一些，就很杂的，因为他们学校图书馆里面有推过一种就是叫阅读经典计划。是他们图书馆就是一些老师去发起的，就是说作为他们学校的大学就是毕业生嘛，就你在校期间需要每个专业都要涉猎一点，然后他有一套书单，然后包括那个文史哲方向的，然后小说方向的，然后还有理工科的，然后物理方向的，然后生物方向的，然后我把这些书单然后我有的都翻那边，然后发现我靠，确实是经典，就是一本书读完之后，就以前的一些概念可能就是会颠覆这种，对对。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对。我当时看完之后，
这个书还好，但我也看过，非常好。
对，
颠覆人想法。
对，颠覆人的想法，然后当时很震惊，然后对于就是那一年就是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思考，然后包括以前的想法啊什么东西，然后就是。那一年就是那些很多的变化其实是在不经意间，我的想法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跟大学期间包括高中就不一样了，对。然后后来没考上的话，然后就进入调剂嘛，调剂呢然后有一些选择，然后我就调剂到了就是南京旁边，在马鞍山，就是马鞍山就是芜湖和南京中间隔了个马鞍山，然后就去马鞍山去读了那个读了研究生，然后调剂的是那个也是计算机专业，这次就是正式能去读计算机了。对，然后到18年上旬就是复试结束，复试结束然后已经确定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跟女朋友在南京最后待几个月，然后就把东西搬慢，然后就去马鞍山那个读研了，对。然后后来就从正式就是考研期间嘛，有一年半的这种生活，就这一年半的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去做了自己想干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没有钱，但是什么时间是很多的，是去读书啊，去看视频啊，去学习啊，去什么睡觉什么，对，很多想干的事情都尝试了，对。然后到18年的时候就读研究生了。然后读研期间我跟着那个导师去学的是机器学习，对，就那时候还是算是比较热门的嘛， 那时候，哎，AlphaGo 是哪一年啊？我记不清了。
AlphaGo 啊，AlphaGo 我觉得是比较早一些，啊、就是跟那个做围棋的那个嘛，是吧？
哦，对对对，反正那个时候就好像有这个新闻嘛，然后当时恰好选择了这个东西，然后也是人工智能方向嘛，然后但是刚读研的期间的时候也是，想法，但是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当时要好好读研，读完研我再读博，因为我当时，但是我在就是考研的期间，我租那个住那个房子对门。有一个女生、她就在南大读博，就是那个学校里面读博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离我也很近、我说我研究生考不上、那我就再去读博，对，然后我那时想法就很单纯嘛，然后可能在读研之前，就是在上就是学校上研究生之前，我就想好了、OK 我要去读博，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就因为你要是想学那个计算机，可能数学基础肯定打好一点嘛。然后那个我记得18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里面就在那刷数学书，但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慢，就像你之前说你去看那个数学后面书，你就搞不动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暑假我就是有那种感觉，我那一本概率论，我当时是。也是有一些那个有人推荐了嘛，因为知乎上有人推荐说你不要去看国内知识数学书、数学教材、你要去看国外的，然后我就去翻一些概率论的，然后现代的呀、然后我就发现人家讲的确实好，然后我就把别人书拿过来买了一本，是原版的这种盗版的，然后我就一张一张看，然后跟着视频后面刷，然后因为看观看也不行，我还刷题，对不对？然后我就在那刷。
对对，
然后我发现一个暑假我就在那刷了一本书，特别慢，我靠，后来我到后期才反应过来，我是真的应该是跟不上。就是你我是那种很基础的跟不上，可能你当时已经刷到了比较后面了，发现你跟不上。我是也是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才想明白这一点，我就是那种抽象能力是跟不上，就是跟不上、因为是一方面自己对这方面不是那种特别有感兴趣的那种，你会无意识的你就会像那些数学特别好的话，他会往这上面去想，他可能在闲暇期间他会陷入到这种抽象的数学问题上面，他就在脑子里面去想这个问题。当然我去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相对于是偏理性的这种想法去驱使自己去学这个东西，所以他更加的不是那种去主动的去思考去学习，对，所以他会更加的慢，然后呢可能进度就是效率啊各方面都不行，对。然后到了读研期间，然后就跟着老师研一的时候就上一些基础课嘛，然后到研一下，然后大家就开始看一些论文了，看一些那个同方向的关于机器学习相关的论文，然后就是研一过完之后，他们就老实说，就是你们有没有想法？他经常问的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能有什么想法？就是他但是给我的这想法的感觉，就让我又回到了那个学习加二的那个时候。是让我做项目，你有没有你会怎么去写这个东西？就完全的还是那种无力的感觉，还是不会，就不会，不知道有什么想法。因为他们提出来的那想法，他比如说有一些国外的很早的九几年的这种论文，然后一几年时候大家都基于那些论文，然后有一些什么变种，然后呢到二几年时候大家在一几年的论文上面再加一个什么特色点，
是的，
对，但是就是那种，我可能还是没有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搞，以及这么搞有什么用。后来发现，我可能毕业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种套路，就这种套路，你要去说服这种套路，然后呢拉出几个点，然后呢再去用你这种就是能，你说你跑出来的那种实验结果，然后就往上扒，然后按照这种格式，然后你就融入那个圈子。对，哎，可能我毕业之后才会想到的这种。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虽然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在读研期间 那时候的想法也是非常的理想主义，就是我当时的定位就是那种以终为始嘛，就说我的读研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去读研究生，如果我去读研究生，那我一定要去发论文，我要去发论文，我就一定要去读论文，然后我去读论文的话，我就要大量的阅读，然后去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一头扎进去，然后就开始看论文，但是我一直看，但我一直就是觉得没有想法，因为时代，然后时间的话我也跑不通，然后就整个人，属于那种很，你要说很崩溃吧，也谈不上那种很崩溃，但是就一整个人陷在那里面，就是也不出门，就在那对着电脑，然后看一看，然后
最后看懂了吗？最后还是能看懂了，看久了是吧？
不是，是看是能看懂，但是让我写根本没有 idea。就是但是看的时候其实是能，比如说他每一年像因为计算机不是有一些会议嘛，他那些大的这种期刊类的都比较慢嘛，所以你要看都要看会议，然后会议的一些点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是那种传统机器学习，去继续那个数理去推论的这种，你比如去改一些什么他们去改什么 SVN 啊 KN 啊，然后这种，然后你优化人家性能，然后你是以这种数理化的这种方式。但那个时候像谷歌的它那个基因什么东西的已经开始很猛了嘛。18年的基因已经很猛了嘛，然后它那时候都是有两个学派的嘛，什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嘛。然后我们恰好就在那个搞那个数理的那个方向。确实也没有什么想法吧，因为我们老师他发的这些论文，也是他当时刚博士毕业没有那个多久，所以他在这个行业也是属于那种也没有太久，然后也不是有很厉害的老师带他，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搞这个东西，而且能发的点子都别人发完了，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有那个单模态的嘛，然后有人把他搞一个多模态，那多模态之后，那我怎么基于多模态那个东西再往下想呢？我也想不出来，我也做不出来实验，而且多模态那个数据提取我也没有数据，没有人研究这个东西，就是太抽象了，就是类似于太抽象了，想不明白，然后也没有，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导师他现在也不搞这个东西了，因为这个方向他对也不搞这个东西了。然后后来我读研到研二的时候吧，我就意识到一个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我真的读不了博士，我也发不了太好的论文。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我那个时候是18年读博，然后研二期间跟研三期20年之后赶上疫情了。正好碰上疫情了嘛，然后我就在老家待着，然后那个时候在家里面想要申博，然后也去会给一些那个南京的那些学校的老师去发了邮件，但是那个南京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学生就名额已经很满了，很满，根本就你又没有很出色的论文，因为我在想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那个老师去接纳你，对吧？然后就读不上嘛，读不上就没有别的办法，然后那只能再去找工作，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是我们那时候读的是专硕，就是两年半
啊，
两年半，也就是也最后跟我一期的那些很多专硕的那个同学都出去找工作了，因为他们一些实验室的话，他不是像我们老师这样，就是专门有那个，读研期间让你一直写那个看论文读了嘛。他们很明确，就是一进实验室，上来就是直接让你干活，然后每个月发点工资，就是那种压榨，然后就是普通那种研究生嘛。然后我那种研二的时候，然后我又没有这种项目经验，然后也不会。对，然后研二的时候，我是比我女朋友应该是后一点去读研的，所以我快要找工作的时候，她其实已经 在实习上班了，对
啊、
嗯。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剩我一个人在家，因为疫情嘛，然后学校里面我也不想去了，我就在家里面待着。最后半年了、嗯、然后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我爸妈他们就出去工作，然后我媳妇他们也出去实习上班什么的，然后就剩我一个人在家。然后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没有办法，那只能去找工作呀、啊、找工作。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把以前的学 Java 的视频拿出来翻，但是这个时候、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学了几个月，然后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到了18年五一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去南京找工作了，对。然后不是18年了，说错了，那是21年的时候了，21年五一的期间。哦对，然后读研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都做掉了，就是我刚读研的时候我就把婚结掉了。
那
个时候
挺厉害，
我是什么？是因为我跟女朋友是16年暑假认识嘛，然后我爸妈妈就是觉得极力促成这场婚事，然后到了17年暑假就认识一年，然后就我们老家那边结婚之前要订婚，就有那种习俗嘛，就是你结婚的前一年就要订婚了。然后所以很快，因为当时也懵懵懂懂，17年时候我还在备考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操心什么事情。然后我爸妈他们就经常会去我丈母娘家串门啊什么。然后17年时候暑假的时候就把婚就定了，就敲定了。然后17年订婚，然后18年我刚开学，9月份开学，然后11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时候我跟我室友说，我说我要回家结个婚，他当时还，我问他要不要去，他有点懵，
我说竟然结婚。
他也没有搞懂你知道吧，就是他不知道我这个人没搞懂、
啊、
然后他说那我还是不去吧。我不去。然后18年10月份回家就把婚结了。反正那17年18年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订婚，然后家里房子装修，然后结婚、嗯、对，然后21年出去找工作，21年出去找工作都已经结婚好几年了，3年了都。对，然后在刚出去找工作，这个时候出去找工作还是就是会找到一些公司了，但是我又没有那种，我找工作我也没有去问别人在搞什么，就是我自己就在网上看看，然后我就去找工作了。找工作就找了一个礼拜，就随便找了一家小公司，然后就敲定了，然后就开始上班。那时候就想着啥工作就是干不是干嘛，也没有说像就是我跟他们一些就是规划很好的这种可能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想法就不一样，他们可能在什么读研啊，什么考试啊，什么 GPA 绩点啊，就他们能想的规划的非常好，就是可能是那种接人或者什么线规划的很好，包括找工作也是有什么大厂实习经历，我一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等到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过去就算了。对，然后就随便找了一家工作上。然后就你刚才提到你去大连那个造船厂那种经历很像，就是我去找到那家工作之后，跟我一块的那些同事大部分是一些专科，然后类似于计算机专业的。然后我那一天，我记得上班那一天中午吃饭，我在旁边的那个一个中餐馆吃饭，然后那天中午吃饭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那种有一种剧烈的这种落差感，就那种落差感。但是听那个歌的时候我就内心沮丧到了极点，就是觉得我靠，我学了这么多，最后跑过来就上班找了个这个破工作，我靠，就当时内心非常的崩溃。我到现在都能记起那种感觉。对，然后那家公司去做的是一个也是这种什么，也是业务类的代码，去偏电网类的这种平台类的项目嘛。然后我在那边干了几个月，干了3个月，也是3个月，觉得没什么意思，没前景。 然后又把工作辞了，积攒了点什么什么所谓的经验吧，对，然后又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在家里面说我继续换工作。我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看网上说行情还好嘛，就是你辞职再换工作，可能还能就是不停的跳就行了嘛，对吧？然后我就在21年的年底，然后跳了一家公司。那时候叫，那时候他公司名字叫什么？研究院。然后我一听，我靠，这个研究院好像跟普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技公司不一样。正常的这种混的，就是小的这种科技公司，不都叫什么什么科技吗？然后我就跳到了现在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从21年的年底12月份吧，一直干到了现在。对，目前准备辞职了。对，干了好几年了。
好，可以可以，我觉得你确实还也比较厉害。现在就是还是就是一直在一直从事这个计算机方面工作，是吧？
啊、哦，是的，是的，然后就听你电台嘛，然后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我回顾了一下所谓的这种以前的过往的经历，什么小学啊、初中啊，然后高中啊，然后研究生，然后再到工作，对，然后其实这中间，我的变化也产生很大变化，就是不论从想法上还是外形上。其实都会产生变化，就包括我现在我会照照镜子，我内心的想法我还是觉得哦，我跟十年前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但是其实应该还是会，就是工作的上面的摧残还是会变得更老一点吧。对，那种老是哦，我以前做过这种实验，就是我在这公司里面干着，就我不知道我如果我从一个历史或者时间这种宏观角度上去有一双眼睛去看现在的我会什么样子，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上班我长什么样，因为我又没有什么我只能去卫生间看，然后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买了一个好大的那种放在桌子上大镜子，然后就架在我工位上，我就盯着自己看一看长什么样。
哎，你我倒是很好奇，你从看了那个杰森斯坦森的电影之后，也就是说你一直没有间断了这个健身是吧？
啊，对对，会就是一直去练，对。
哇，那比较厉害啊！
但
你去比较厉害。
不是，但是我这种是属于什么？我是这种体质，你知道健身里面它，我后来系统去了解嘛，然后还去买了一些书什么的。它分什么内胚型、中胚型和外胚型，就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是很容易长肉，有的人他是很不容易长肉。你像我，如果我不去锻炼的话，我的体重就会掉，就是我的肉量会往下掉。然后呢，我去锻炼，我会猛猛吃，然后的肌肉就会长，然后的体重会稍微长一点。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搏击那种体质，就是外胚型嘛。然后这像这种锻炼，它会。怎么说呢，形体上的变化是有的，会比那种大学期间会要壮一些。然后当然那时候代谢快嘛，所以那时候什么八块腹肌会很明显，对，那种就是怎么吃都是八块腹肌那种，就很明显。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会长了一些就是赘肉什么的，当然是会比那时候会重一些也壮一些。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你的代谢变得很快。就是你正常会饿得更快嘛，然后吃的也会更多，然后你不怎么会怕冷，就
是
你停、如果你停止锻炼一段时间，就会有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区别。因为我比如说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会去出差嘛，然后出差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很难保持这种每周几练的这种节奏。然后呢，你一旦在那个期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吃东西会比以前下降了，就是你不会吃不下去，然后、会变冷，对，会怕冷。
哦，你现在的话是都是要去健身房吗？还是什么？
对，会去健身房，我办了很多健身房的卡，对，就会体验一下，
那比较厉害。那个我访谈过一个泰安的嘛，他也是健身。他也要整天吃鸡蛋牛肉，但他确实把自己的这个臂围搞得特别大。 就是
哦，对，那可能比较对比较厉害，他得，
因为我看他经常会自己挑战自己嘛，然后在他也结婚了，他结婚了，然后他在家里又搞了一套嘛，他在外面就是健身房，在家里也有一套健身房嘛，就是搞就撸铁呀或者什么的。
对，那是挺好的，因为
也是
我
上瘾，我觉得你们这样也是上瘾，
会上瘾，会
是
上瘾，
上瘾，因为我觉
是
得
的。
他好像是在任何时候，他说他不举几次铁，这个受不了，身体上就难受。
他会生成一种叫那个内啡肽还是什
啊，
么
内
东
啡
西，
肽，对对
对，
对。
会让你很兴奋，会很开心嘛，对，就会大量出汗那种感觉，会很沉浸嘛。
可以啊，你其实这样之后就建模就很好嘛，就比较好看。那个哥们儿也是比较好看嘛，就是一看就是有这个啥，比较吸引异性吧，哈、哦。但是他是为什么健身我不知道，你是看这个、哦，你是看这个电影哈、哦，杰森斯坦森。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是这种啊，我看到他我也知道他是个肌肉猛男，但是我又觉得，我看过他不少电影，包括最近你知道他新开了一个叫《天眼浩劫》还是什么？就是他又扮演了个特工，然后去救一个英国小女孩。
我先听过这
最
个
近
广告。
啊，对对对，我好像啊，最近看，以前的时候我就看他不是演杀手嘛，叫机械师啊，transporter，哎，不是 transporter 是一个非常人贩吧？
那有，反正
我什么都看过，
对。
这些我经常会看一看吧，然后我真的没想到过，还真的有人会看了电影。会去想着健身，我就是觉得啊，这个电影就是看看打得很爽，但是没想过健身。像看史泰龙啊，现在想想可能是有哈，史泰龙啊、施瓦辛格哈，都是有肌肉啊。
对
嗯，
对，是的。
是，我就算了，
那时
我
候
健。
电影，那时候我其实大学的电影我很感兴趣。那时候是看那个韩国电影，韩国的那个不有很多这种黑道的这种电影吗？什么黄海啊，但上面也是那种一直不停的打杀杀，那种就是那种很冲击感，对。然
是这
后，
样。
对，会看，就是那种电影，特别是，那种电影，我想啊，其实跟人的这种，当时的心态和想法不一样了。一个是心态，还有一个是年龄。就我那时候看电影是夜里看，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大家都睡着了，然后你就在那看，然后就是非常的专注，你是真的沉浸在这个电影里面。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上班还是什么，就是。杂念很多，就是你很难，就是说，OK，我打开一部电影，然后很沉浸式的去看那种，沉浸到那种里面了。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张白纸，然后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往上随便画，然后那种冲击感是不一样
对
就
对
是
对，是的，
对，
是的。我其实也看过这些，包括你说的这个黄海啊，还有那个什么老男孩什么，其实我都看过，是吧？然后拿着个铁锤，然后锤人，
那是年龄，在那个年纪，你就是很容易被那东西所吸引。
好，但是
是
那
啊。
时候我可能就是觉得，哎，看一看，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靠，我要去健个身，不过可能也是分人吧，哈，这样的话。确实不错。你这样练出这个，其实我访谈那个老法师的时候嘛，他那时其实我认识老法师，可能你们两个差不多十年听我电台，但他老早就加了我的那个微信嘛，哈，包括 QQ 群，我们经常聊天。就他整得很好，就他没有跟这个老婆结婚的时候，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人家出去就找到女朋友，出去就找到女朋友，就是你这个身，首先就是很有安全感嘛，可能给人感觉是吧？他是说的，他那时候就不缺女朋友嘛，但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也被享福了。然后他老婆给他到处的安上摄像头，就怕他妈的是家里好像到处都摄像头嘛，但是打的旗号是他要看他家的猫嘛，就是肯定不能领到家里来，你知道
这什
吗？
么？这叫斗智斗勇。
对对，他说他家里有个猫嘛，说你出去我要看看我家的猫，所以呢他就。现在就老也应该老实了哈，你们已经结婚了嘛哈，老婆也特别好看，而且他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拍那种健身系列的那种， 婚纱照，我看过他拍的就是健身系列了，把老婆提起来、举起来、扔起来，我靠，这真的举起来，我还觉得一般人拍不了。
对，一般人拍不了。是我去年想拍的，因为我跟我媳妇，我刚开始我健身，后来我媳妇也受我影响，然后她也跟着后面练，她大概从上班开始也得有个4-5年了。然后她也练得很好。不是，他不是说练的，他比我练的还好。
那
因为
他，但是
他体质，他体质是那种很容易出快，所以他的肌肉线条感都非常好。就我跟他一样的运动量，但是他就是长得就是身体里面的这种各种激素啊，分泌的更加的旺盛。
但这个我是不懂了，但是我看过他拍那种婚纱照嘛，就不是一般人能拍的，你就是没有这个力气，那么就肯定是拍不出来嘛。而且他拍的就相当于是比较，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晒朋友圈嘛，人家也晒这个朋友圈嘛，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一般人是整不了了。比如说你把他老婆这样举起来，咱们不得整得呲牙咧嘴的嘛，他倒没事，就很容易就举起来了。但你想想，你们举铁不就举个100公斤嘛，是吧？那女的再沉，那女的再沉100来斤，100多一点是吧？肯定就很轻松啊，对吧？
对，那她可能上肢力量非常的发达，对。
是的，你能感觉到，感觉比我大腿要粗。
她对，可能练的也很厉害，然后也练得很久，然后身体的基因也非常的好，是的。
对，她好像我倒是没问过她是什么，她还给我你吃什么？你吃牛肉还是吃鸡蛋？我看他又吃牛肉又吃鸡蛋，天天整的特别多。
我吃鸡胸和蛋白粉，然后后来现在家里面买了一堆补剂，就是真的是我在这些习惯应该是读研期间，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想的就是我现在还小还年轻嘛，然后有些习惯什么东西我更早的去接触会留下很好的这种效果嘛。那个时候就开始想 ，OK， 我要学习是，然后呢，这是就是知识方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科普类的，就是特别是那个那南大阅读经典那一套系列嘛，那套系列里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就是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你还有哪些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可能过了很久，你可能碰巧然后的机会才能知道，但是那种就属于那种大科普类的，然后就尽早看。然后那个时候就读了一些什么，什么各种简史啊，是什么什么人类简史，还有什么什么那几套三套吧，什么什么简史，然后都看了一遍。然后还有关于睡眠方面的，然后就了解人，有一本书叫《Why We Sleep》，就是
我
专门
为什么睡觉是吧？
啊，对，我为什么睡觉？然后我就到专门看了一下，然后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嘛，都说。你要就是你的大脑嘛，就是你学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是，其实不是，是你的大脑去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而是通过睡眠去巩固了你这段东西，让你去掌握。然后我在读研期间，我还去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打篮球嘛，因为我以前也是打篮球，但是我一直就是控不好球，就是你在运球，不是有一些那种什么 crossfit 的那种，就是贼猛
啊
那种，哎，我说是怎么做到的？然后那时候还有一本书，就是专门是教怎么人学习的，然后这是脑科专家嘛，然后他说你学很多运动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是通过睡眠让你掌握的，然后我说然后就做实验，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我第一天运球，然后我在那运，我专门运了一个小时，然后我感觉很疲惫嘛，然后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再去拿到球的时候，我靠，感觉跟第一天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在控制的这个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你的睡觉所掌握的，而不是说你运了一个小时，你下午再去运就有这种效果，不一样。它就是不一样。
这可以，我也相信，我有点相信这个。你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时候。这突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小时候大概是2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学那个，就是阿波茨德俄佛歌那个。
对，字母表。
我一直记不住，你知道吗？我一直记不住。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背了一天，一直记不住，我知道妈那睡觉了都记不住，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很害怕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语文老师，我们语文老师去世了，他叫刘方军，我应该提一下他名字，还挺好，对他最近去世了不久，然
我听
后
说了，
他
对，
非常打人，他非常喜欢打人嘛，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一直背嘛，因为第一天没人能背得过，这个就是相当于乱码嘛，我们是第二天早上那个去那个跑操嘛，就是围着操场去跑操嘛，就是可能就是转圈跑嘛。然后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还想背一下，然后我突然神奇的意识到，我靠，我今天都背过了。我说我昨天都没有背过，就背了一晚上。结果跑操的时候我就背过了，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我说哇，这么神奇啊！你这样一说，也有可能是我，比如说前一天背得太辛苦，总是记不住，但是我睡了一觉，可能大脑。给你把这个东西睡觉的时候记
对
住
对，
了是吧？
他那个
就
东
有可能。
西是有一部电影专门讲过，也有书讲过，就是大脑的记忆分为那个深层记忆和浅层记忆。然后专门讲过这东西，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是在做一些清理工作嘛，然后你的潜意识一直在就是运转，然后，
是这
当时
样
专门看了
哦。
这本书，然后因为那个人那有是两个老师，他们研究这个脑科研究了好多年了，然
我们为
后
什
他
么
除
睡
了，
觉？好，我得看看这本书，我得看看。
然后还有一本就是。How to study 还是那个，就是也是关于，学习的。然后
是那
除
个
了
啥吗？
除，
跆拳道的那个吗？跆拳道的那个人写的，是吗？
哦，好像不是，
我不知
我
道啊，
是一个专
如何
门
学习？
的脑科学家，然后他们研究的。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说的睡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个，我当时写了的点就是，你不是一直在看论文吗？就在学习吗？然后你看论文的时候，然后你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去想，就是你脑子里存了大量的这种那个叫什么 fact，就是 facts，就大量的这种就是实际的信息，但是你没法碰撞出一个 idea 嘛。然后他就建议你在这个间隙中，你去跑一跑，出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然后在此期间你就能蹦出这种想法。然后我当时就模仿他，然后我就。那时候是找工作还是什么？反正我那时候有个大量的时间，就是我会，学一段时间，然后 OK，我就去沿着小区，我去转一转，然后脑子就在想这些问题，然后就是很神奇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想到很多这种 idea 或者什么东西，又很有意思。对，然后那个期间还有一个点是，就是饮食相关的，然后就开始了解我们应该吃什么东西，就我以前。因为我爸妈包括农村嘛，就是家里面都是有什么做什么，应季菜，就种一些蔬菜啊，然后什么，就大部分吃是蔬菜。如果能碰到一些菜市场去买一些猪肉什么东西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饮食，然后饮食呢就是有人体有哪些大量，就是必须的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高质量的这些食物，然后就研究哦，什么坚果呀。然后还有什么，鱼油啊，然后每天要吃大量的那种，膳食纤维啊，有哪些膳食纤维很多，然后要吃哪些维生素比较高的，然后什么食物，如何就是不被那种过分烹饪，因为有很多菜，比如说炖得太烂了嘛，炖太烂，其实它营养大量的营养价值都流失了，然后还要吃一些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要分哪些是。红肉和白肉，红肉白肉就是一个粗纤维和细纤维嘛，然后就研究这些，然后就是，这个是饮食相关的，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会下意识的就把以前就是我爸妈他们那边吃饭的这种习惯就改掉了，因为我爸妈他们的吃饭习惯就每天会买一些就是绿叶的蔬菜炒一炒，然后呢，然后就是炖个排骨汤，就是。然后或者是做点鱼什么的，对对对。然后现在我跟我媳妇两个人，因为就是饮食的这种理念一致了嘛，大家都健身，也知道这东西对你的健康有益，就是更长寿一点嘛。然后每天都会吃什么，我也不知道补剂算不算智商税吧？ 为什么鱼油啊？
大部分不算，大部分不算，因为很多的补剂里面的东西是人体确实是不能合成的
啊，是的，
你说的那鱼油啊，什么东西确实是不能合成，但是鸡蛋里可能会有一些，鸡蛋也算是比较补，鱼也算是比较补，鱼油也算比较补，对对，也不能说完全是智商税，买到假的了就是智商税嘛，真的就应该不是。
反正每天就吃的，可能同事他们就是觉得我靠，你吃每天吃太健康了，就是，早餐很固定，会吃一些什么鸡蛋呀、啊，或者是燕麦啊，或者蓝莓啊，然后吃啊，还会买坚果，就是基本上坚果就是每天都会吃，然后会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是我们以前不都是吃大米饭嘛，从来没有想过吃这种粗粮的概念，然后我们就研究，然后粗粮那东西不是有那种什么数值嘛。比如说那个它的膳食纤维的就是好像就是有个评价标准、然后那个燕麦就是就是去皮的这种燕麦是多少，然后我们会经常买那种叫藜麦，藜麦它的膳食纤维很高
哦，
会掺在里面去煮饭的会加一点，包括黑米杂粮然后再加点米饭，然后有空就会煮一点，对，
嗯，
就一方面做好饮食，然后一方面去健身，然后有空的话就会去读一些课外书。然后还想讲的就是我在这个班、这个班应该上的是好久了，好几年了，我看四年，应该是今年第五年了，然后这个五年期间应该发生了贼多的事情。我刚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就六七个人。人很少很少，就是一帮在北京的人，然后跑到南京来创业，然后他们可能拉了一些就是突击的这些关系嘛，对吧，然后就跑过来开公司，然后我们刚进去就做一款产品，然后呢我刚进去啥也不会嘛，然后就是我对于我而言什么都是新的，因为也没有怎么认真上过班，也没有怎么写过代码，然后那时候继续是个干杂活嘛，啥都干，但那时候就真正有机会去写代码了。那时候就写接口，写业务嘛，我实现业务，然后把它转化成接口，然后去呈现出来，也就是从数据库掏东西，然后放到给出来，然后再存到数据库就干这个事。但是那时候干的贼，
大家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大家都是这么干过来。
然后干的贼有劲，对。那是2021年年底去，然后到22年一整年都在干这个东西。当时对这个工作的想法是好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今天干一件很厉害的工作，我这么多年学习这个东西终于有那种可以实践的地方了，然后对工作的激情也很多的，每天一来从来不划水，来了之后就开始干，然后一直干，从早干到晚，然后如何让它变得更快什么，但是也因为我当时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边上没有跟我，没有人带我，也没有人知道，我没有反馈，你知道吧？我就大量时间就一直在实现业务。22年，后来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后来公司因为要接更多的业务了嘛，然后开始招人了嘛，招人，然后可能招了一些可能又比较经验、项目经验比较多的，能在一些大厂呀，什么中兴、华为的这些。可能他们有很多一些项目经验的过来了，然后呢跟我在一块，然后我们就把我这块的东西拆分出一些，然后大家一块做，然后从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工作方式也能学习到一些他们以前的是怎么管理这个流程呀，这规范什么东西的OK， 然后22年一整年是非常充实的一整年，就是大量的心思都是在那个上面，那个时候学习东西也很多，因为觉得刚开始东西觉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不行怎么办？那自己搞呗，然后就一直在那折腾折腾折腾，然后那一两年弄的后来的这个刚开始内部是一个产品嘛，产品做一个那个雏形，大家差不多了 ，OK， 然后开始。销售开始卖这个东西，然后去开始做项目了，然后呢23年24年25年就一直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A 厂商，然后去 A 厂商的地方，然后开发 B 厂商就去 B 厂商开发， 就这么三年就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就给这几年班上来给我人都上懵了，就是对于时间的这种掌控就是流速会非常快，然后你不经意间，然后一天从早上来，我后来不买了个镜子嘛，然后我就做了个实验，我大早上的时候来，然后看到我会很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这一天元气满满，我要去面对这个工作，然后到了这个工作之后，然后上来之后看到这个，然后头疼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开始挠头，就是一每天这个嘶哈嘶哈几下，然后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然后整个人的状态是满脸油，然后眼皮呢就是那种没有早上那种状态了，就一天真的下来就这样。就是能，我就对着这个镜子，然后我就很清晰的发现，我这一天时光就这样被消耗了。早上来的时候还有夕阳能打进来，没看不到夕阳，太阳出来了，对，不是夕阳，是那种刚开始日出，然后到晚上时候太阳洒上来，一天我就被这么耗光了。然后干了几年之后，可能就是很正常了，就觉得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点，并不是说我实现的这个业务没有意义，而是就是这个工作它的流程没有是属于那种很进步很上升的，就一直在提升，就 be better 那种感觉
啊，
就让我感觉它一成不变，就没有人去优化一下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让这个产品也好呀，你流程规范也好呀，然后包括这种一些就没有变化。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两三年内呢，就觉得公司还小，慢慢干嘛，然后可能慢慢就会变得更好了吧。结果三年下来干完之后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很不能接受了嘛。然后结局就是我现在我不干了，我要离职，我不想干了。对。然后在这中间的过程的话，其实有很多内心的这种心理活动很丰富，就是因为通过我的一些观察吧，我发现因为我们公司招人的时候啊，他招的很多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是他的要求就是你来了之后就能干活，所以他要求的都是年龄比较大、
有工作经验的，对吧？
啊，对，都要求你来了就能上，我们不培养新人。然后公司就是我刚进去时候，我那时候一直都是我年纪是最小的一个，知道吧？然后很多人来了之后，就是家里都有娃了，然后都在上学那种，然后我就能从我的眼睛里面看到的，就是公司，就是他们是那种被驯化的很听话的牛。
没办法，你要知道，你生了娃或者有了什么之后也崩溃。
对，很崩溃。就是我能看到这种结局之后，就是大家，面对这种环境，他们的想法就是，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嘛，就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干我干 A， 我就干 A， 然后你让我干 A， 我还要跟你重述一遍，是不是干的是 A， 然后，
对，是的，
这就是很成熟的这种职场风格嘛，对。然后我就很不能接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这么搞，
你现在还没有小孩是吧？你现在
哦，没有小孩，对，我没有小孩。
对啊，你有了小孩，如果就是再有房贷或者什么的话，也差不多，人就是这样被驯化的。
对，
怪他们，
我不是说怪他们的那种，我就是说，可能就是每个人对于生活他有很多无奈的点，没有办法嘛。因为我有个上班搭子，他跟我每天就是有很多话可以聊，因为我们对很多的看法很像，就是类似于对于有些东西就是略微带点理想主义吧，就是类似于我要想把这东西变得更好，然后呢，我就我们俩，所以有很多一拍即合，有很多的共同点就在里面，就是苟延残喘，对于很多的工作包括什么东西会互相交流一下，讲一下，然后呢，就是我当时的就是心路历程，就是更多的人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没有办法，因为每天的精力就这些，我必须去完成这中间的这些工作或者什么的， 对不对？然后，可能到我现在快要离职，这个中间他在 办公室它会有一种氛围，你知道吧？
嗯，
然后它会有这种氛围，它会在慢慢的中间会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很细微的这种变化，但它察觉到权力的导向发生了变化之后，就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出现嘛，然后就会好好的技术公司就会大家以谄媚之风就是盛行那种，然后我可能就是实在受不了这种东西，就是人他会去变，变得就是觉得他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是他的这种初衷，嗯、然后我可能性格上接受不了这种想法。
但你应该算是公司的元老嘛，对吧？这样算
对，对
对，
对算是元老，是的，
对
是很早。然后我就是不能接受这种东西。然后其次，我也觉得这个公司也没有什么希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在这几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呢很不自由。然后我不想让我就是，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纪这样。嗯，也不能说他很不精彩吧，因为我也觉得我很难让我的这种生活变得很精彩，但是我不希望他过得，我自己不能接受，就是我希望他变得更加丰富一点，让我以后去回忆起这段生活，包括或者说以后假如有小朋友了之后，我跟他讲起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会。不是那种觉得很无聊的这种把这个时间给过去，因为很明显的对比起来，就是很多的职场中年就是过成类似于 NPC 的这种角色，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以家庭为中心嘛，早上起来要去送娃，送完娃去办公室待一会儿，然后喝喝茶，就是什么，是那种喝茶，然后到下班的时候再去接娃。然后中间的过程中吃个饭，然后开几场会，我不想过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跳出这个东西，但是，然后在期间，我之前不还问过你，我说你那个摩托车是什么样的吗？我想买辆摩托车，我想出去骑车，去，自驾，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经历，因为我觉得这种时间在我这个阶段就很快。会过了，因为过了这个点，比如说后面生了小朋友，你就
没
有些事情，对你错过了这个点，就真的错过了，就是很难会有这种，做一些不一样
的
事情。
是的，是的，
对，
我其实骑摩托车跟人家现在不是张雪的这种赛车嘛，我的摩托车其实就是个踏板的话，
对对对，
其实，哎呀，你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踏板。我的目标
可以
去试试，但是踏板还主要是买菜送什么东西，它的整体肯定是不像防晒这种的这么威风嘛。但是我这个年龄也不是说不能骑好，我买摩托车的目的也是因为我讨厌天天充电，就是如果说我充一次电可以续航很久的话，我大概也会骑个电动车，因为电动车
会有那个焦虑，会那焦虑。
这摩托车的话，你加一箱油，你不用担心嘛，你就一直骑就是嘛。但是电动车的话，你就想，哎呀，还能不能回来？我被扔到好几次，被扔到路上嘛，就比较痛苦。
因为你那个电瓶骑一年，它的那个损耗它直接降了。
对，还有冬天呢，
冬天也不
更转的厉害哦。这个确实太扯了。反正我是近的地方骑自行车，然后稍微远一点骑摩托车。如果要小孩要出去的话，就开车嘛。反正就这样。比如说10公里之内吧，我都骑自行车，因为你骑自行车跟其他的10公里之内，就是时间差不多。你其实很多时候10公里，你开车又加红绿灯，又加上停车难。跟骑自行车差不多，
是的，
我
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还专门咨询了你们那个摩托车，然后我一想你说你当年时候骑摩托车骑了从东北还是哪骑的这，
对对对，
我说我也
骑的，那个年代那个摩托车是我买了一个二手的摩托车，买了一个二手的125，
那时候也是应该走国道吧。
那时候也是走国道吧，
那时候就没有，没，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拿着纸的地图嘛，真的是纸的地图、
啊、
我们每次都要停下，那时候停下来问路你知道吗，那时候就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就要问路，比如说从哈尔滨骑到长春，然后长春不就有同学嘛，高中同学，然后再骑到哪里，最后我们还绕到了大连、
啊、
那时候说实在的，那人比较淳朴，而且也没有人查你摩托车的这个驾照，就是你加，现在的话比较难嘛，现在你摩托车加油还比较难，就是又查身份证又查啥，以前的时候就骑就是了，哎呀，那时候也没有 GPS。
对，
你如果
现
在
像我现在
我可能就不
麻烦了嘛。
对对对，现在就人每个阶段不同嘛。对，那你如果想做的事情还是做，其实在路上是比较后悔的，说实在的。因为我不是有记日记的习惯嘛，我跟那哥们儿都是都是觉得我操他妈的再骑到下个城市怎么就算了，卖了摩托车走算了，就坐车走吧，就真的是这个想法。其实但是呢人是这个样子，你慢慢的骑下一个城，就刚开始比较快乐一点点，然后骑到，因为你总共要骑2000多公里嘛，还是有点点那个什么，骑2000多公里的话，然后你骑到下一个城市，我们就卖了，而且路上也确实太累了，或者是什么，那时候又不像抖音，我可以直播，那时候没有直播，我们就啥也没有，我都要只存了几张照片，对，就这样一直骑下去嘛，骑下去，我对我的一个好处
挺好的，
就是骑到了山海关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能骑下去了，为什么？已经接近一半了嘛。就是或者是就骑到山海关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妈的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下去了，就两个人也就不争执了嘛我跟那个哥们儿吧哈，如果跟女的的话可能就会早就卖了，但跟哥们儿的话就说我们下一站实在是找不到就不骑了，结果呢还是慢慢的骑过来，越到终点的时候是人就是这么犯贱，比如说我到了我已经到了山东了嘛，已经到了山东之后、嗯、你就会有另一种感觉，说哇我还没骑够哎，要不再多骑点，结果我又骑到了江苏我就从江苏转回来了，对，人就是这个样子。其实那个心路历程我还记得还蛮清楚的，就刚开始很兴奋、嗯、中间可能有个两天或者三天就觉得啊才不骑了，可别这么太蠢了，但是等到了一半、嗯、你就能坚持下来，所以呢这对我是有点点，
对，
你说就是有点点对我来说是什么，好像我年轻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还骑过一次比较远的自行车，从北京骑到坝上草原，也是这个样子。你刚开始的时候、
哦、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骑过摩托车，对对对，坝上草原我也骑了，也骑了好几天、嗯、但是我知道你只要坚持下去这个事情好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虽然在路上一点都不美好，大部分都是不美好的，比如说你洗澡没法洗，没有钱住什么那时候住个酒店，
对对，
十几块钱20块钱就可以住，对对，20块钱你就可以住啊，结果那个、嗯、我那个年代啊也不查身份证啥，你交20块钱就是就像宿舍一样，可能里面住七八个人，我们也不在意嘛，我们住七八个都是男的啊，这一身臭汗或者什么，洗澡还要去洗冷水澡，就这个样子，但还挺好如果想做的话就做，反正不会后悔，因为我坐火车回来那就没有这个记忆了是吧，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干，
对对，
那个年代嘛没什么事情干，你说我能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对吧，
嗯，所以那我现在是我已经调研过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嗯、研究生的室友嘛，他在贵州那边、嗯、然后呢他那边对于摩托车的限制要好一点，然后所以他自己就已经买过了一摩托车，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一下他嘛，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然后什么摩旅啊什么这些车，然后研究了一下发现之后、
啊、
我靠，南京这边骑摩托车太麻烦了，就是很多城区限制、
啊、
然后郊区什么东西的我又没有那么多需求，所以想想哎不买了，而且买一个如果想摩旅版本的那个摩托车还蛮贵的了，要也要个2-3万块钱呢，可能3万多一点。
哦、那个啊、哦，
然后，
对对，
还挺贵的，对，对，所以我就想，但是我准备开车去。
可以可以，就是
我准备开车去了。
是这个样子。那想做，我后来发现，你做过的事情，你做过的事情基本就，除非我做了一件事情，妈把我搞到监狱里去，可能会后悔。后来我以我这个年龄来看，你追女生没追到，或者你考研失败过，或者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后悔的。即使当时你觉得我操，我怎么做了这么傻逼的事情，但是总比没做要好。去做嘛，真的是这样。你现在想想嘛，你复读，你也不会后悔的。虽然你说好像把我的生气磨没了，没有，你还是去考了一个本科嘛，还是不会后悔。但没做的事情可能会后悔，比如说你说我
后悔，我倒从来没有。
对对对，做了就不会后悔。
我从来没有说后悔之前。
对对对，是的是的，不做反而会后悔。你不做的话，你尤其老了之后，你想想，我以前一直想骑个摩托车，或一直想追个女的，可惜没追，追了可能也是失败。我是说，但是你追了一下嘛？你说我总归是追了一下，
勇敢
虽然失败了，是不是？
对，曾经勇敢过，
是。
对你就像对你之前有一期说的，说是在所有美好的品质当中，勇敢应该排第一位。
是的，这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看了哪个哲学书上，就是他亚里士多德写的吧，他给他儿子写的那个13个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嘛，第一个勇敢，
对，
我是，我觉得你所有都不勇敢的话，对吧？那都没意义嘛。
对，然后我想啊，我在上班期间那个时候还有一件，就是刚开始读，我刚开始上班21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不甘心嘛，就是那个时候研究生之后没有读博，然后想的是，哎，国外我申请不，就国内申请不到，我想出国去读，然后那个时候还在想这个事情，想这个事情呢，然后我就那时候去翻一些 YouTube 网站啊，然后就开始翻，然后那时候是想的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学英语，然后一边考雅思，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学了学了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买房子了，没有钱了，然后，就是很实际的问题。我靠，我不能再这样去，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每个月还房贷嘛，然后呢，而且你出国要准备一大笔钱，然后，跟媳妇又不在一块儿，然后种种这类问题，然后后来就是学了学了，就是。虽然每天那时候还经常会看，会去刷呀或什么，然后因为后来学雅思这东西其实挺耗精力的，就比如你要去那个背单词啊，然后
对肯定的
写作呀，然后口语啊这些，你每天至少要抽出1到2个小时时间，就是然后是非常专注的去学习，但是我每天上班之后，我靠，每天。那个班虽然看着不累，然后搁这叮咣叮咣叮咣干一天，回到家之后，我靠，人已经很疲乏了，真的很疲乏，就学不动，就是你顶多能背背单词什么的，跟那个其实那还可以。我记得那时候我22年上班的时候，每天中午饭也不吃，然后就在楼下公司楼下搁那背单词，一直搁那背，然后背到后面之后发现没法考。首先就是你考试那个东西就要花钱，因为你要首先你要去飞到那个时候，他们还有的专门去香港考，或者是在哪边，光考试预约一下就很贵，然后你考的一个过程中还要要求，你发挥怎么样呀？然后一直都没考，然后就是学，然后后来到23年忙起来的时候，这个事就已经是磨没了，然后那个时候21年房价还。那个时候是我爸妈他们看我结了婚，然后一直在南京这边待着，想着买套房吧，然后就买了一套房，然后从此就背上了房贷。那个时候出国的愿望特别强烈，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就是疫情期间嘛，然后那时候就去刷到一些那个推特啊，就是一些信息，然后那时候你知道推特刚翻墙出去的时候，刚翻墙出去的时候，你就能刷到一些，就是那些有一些人专门在上面分享一些国内不好的信息。我靠！
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国内看不到的新闻，然后就整个人，我说我靠，怎么这么差呀？然后不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我
就陷入那个
对，我稍微说一点啊，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说， 如果你不学英语的话，我是说如果你不学英语的话，就是你在国内看到的，然后你出去你还是看中文，那么呢你会看到强烈的反差，实际上这都是假象，这真的都是假象。
对对对，
反而你要多看一些，就是看了很多了，尤其是看英文的媒体。为什么？因为中文的媒体那些人，就是说现在这个互联网就这样，如果你是比较平和的去讲事情，就没人看，你知道吗？没人看，这是传播学的一个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要说你就说比如说这个食品卫生，可能说实在的啊，我给你讲个，我相信中国的食品卫生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小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冰棍厂，冰棍厂，你知道冰棍是啥吗？就与雪糕不一样，但是就是把水冻一下，里面放糖精的冰棍，就是冰棍啊，也我们小时候吃的。我知道那个冰棍厂，因为我们就在我们那里开的，它都不是用自来水，就是把井水抽上来，井水啊就抽上来，然后放点那个什么东西，能给你冻起来。
糖精
啊，你一点这个食品卫生都没有。那冰棍就是扔到那个地上，到处踩着那个什么东西。还有我们这里弄，我很少说实在，腌制食品我不吃，为啥？因为我知道它有多脏。我告诉你，这个腌制食品你知道什么最贵吗？就是盐是最贵的。你水肯定不值钱吧？这个腌制的，
对对对，
比如说你咸菜啊。你这个下去，它是腌制，它是腌十吨二十吨的，它都在一个水泥池子里去腌。
哦，我见过
人呐，
对，
下面脏的，我告诉你什么程度，这个已经就是它年年腌，就是我告诉你就年年腌啊，年年腌它会导致什么？那个苍蝇
一直不断，
苍蝇对，苍蝇的屎，人在里面撒尿，我告诉你这真的，为什么要在里面撒尿呢？是因为你那个池子很深，你上来你要换衣服，因为它里面有那个，
爬不下来，
对对，就是里面有那个硫化氢啊，应该是硫化氢，是会把人弄中毒的。你要穿上整套的防护的这个啥，你知道吗？就是你上半身至少你要是不能够说要呼吸进去的，都有那个防毒面具啊，你背着那个氧气瓶才能下来。要不然就在里面就死了，都是硫化氢，也许是硫化氢，我不知道，反正是有毒的气体。那人你上来非常累了，他们那些死在里面的那老农民就在里面撒尿啊什么的，但是那些东西都不会换了，就是下一次我还是腌。你说他最后会不会冲干净？会冲一下，
对对。
但是你知道，你也不能说有多脏，反正不干净。当然我这么说好像是有问题，现在你说是不是干净了？我认为是改善不是很大，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相信是成本的问题，也加上你说是不是责任心，但是他卖你的那个咸菜又不贵哈，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反正我们那是叫辣菜啊，或者是萝卜咸菜，你就扔进去腌一下给捞出来，拿那个渔网一样能捞出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卫生。每次我都吃自己家的还行，有问题的我不吃，但是吃的时候去了超市他肯定给你洗的还蛮干净，用那个高压水枪给你这样冲一下，但我相信也能冲的还蛮干净啊，但是整体上就是不卫生的。但是你说这个如果是放到央视上，是不是一报道吧，这个大家就不吃了，我相信很多人会这样。但是呢这也是现状嘛，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了国外的网站上，那肯定就是不能忍了嘛。但是呢很多的老百姓其实他知道的，他也吃，很多的老百姓在这里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确实不卫生，但是我们这里的咸菜也卖给这些老百姓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就不说咸菜，就不说咸菜，是外卖，我们同事他也吃。我说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呀？他说吃死拉倒。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能说啊，你这个哎什么说那个冷冻肉啊、僵尸肉啊，它冻了一年半的这个肉啊，就黄焖鸡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知道的。但是呢，你如果说达到了完全按照比如说麦当劳的水准，或者是必胜客的水准，假设是按美国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成本可能就是他付不起的。
他
就
抬不起来，
你乐意六块钱去买一个黄焖鸡，或者12块钱买一个黄焖鸡，就会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了。反正我也是到了社会上，我才知道，我能慢慢的体谅很多的人为什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奶粉非常好，但是有些 有些家长，我是真说的家长，他真的是没有钱，他自己生了小孩，他就喂普通的奶粉，就是那个奶粉就是普通的给中老年人喝的那种奶粉或者青少年的奶粉，他不会去买那个。我们当然知道明治奶粉很好啊，但明治奶粉很贵嘛。但是这就城里的人就是有一点，还有很多就是妈妈没有奶，他就喂他普通的牛奶，这个都是在我小时候亲眼见到并且发生过的。你说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奶是有问题的呢？我相信他们内心也是知道了，但是呢，就在我小时候，大家是穷的叮当响，你知道，真的是穷的叮当响，你确实没有办法。我妈妈说吧，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也是没有饭吃，连牛奶都没有，吃什么呢？吃饼干，就是把那个钙奶饼干，你想饼干不就是面吗？面糊糊吗？
对，
就吃那个长大嘛。但是我想想，
我小时候也没有，我小时候喝那个豆奶粉。
哦，豆奶粉也肯定是不怎么健康嘛，我觉得是吧？里面就糖跟那个，哎，就是你这说起豆奶粉来，你说喝豆浆算健康不健康呀？以你健身的眼光来说，就黄豆的
豆浆，
嗯，
它是有那种高蛋白的。
啊，
也算是健康的，就是相比较，就是可能牛奶会比它好一点，就是
啊，
会有人说牛奶就是豆浆里面雌性激素多，然后嘌呤高呀，什么什么，但是你正常作为一个，它也是一个高蛋白的摄入来源嘛。
哦，就是坚果中不包含豆子跟花生是吧？我不太清楚，坚果中不包含是吧？
坚果是
核桃。花生算吗？
啊，核桃，对，这不，
但是
花生
核桃它的油也很多吧？我看那个核桃看起来油就也很多，但我不大清楚。有时候我也经常会问问，它算吗？花生算吗？我经常吃花生，我操，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花生其实应该算谷物吧？是不是谷物啊？
花生算，
我也不知道算
不应该
算坚果。
谷物按道理说不应该有油。哇，因为我又看着花生跟大豆又有很多油，我又觉得它好像也不应该太健康，我又不清楚。我觉得玉米应该算谷物，小麦、燕麦算谷物，我不知道
啊。对，
你们都不吃是吧？你们肯定不吃，不会吃
这
个花生跟豆子什么都不吃是吧？
豆子，
对，我也是。你说起来这个豆奶。我就是跟你问一嘴，因为有时候我想想，哎，这算不算？可能也不算，我估计应该不算。我看你们都是吃那些相对比较贵一些的嘛，那个比如说那些坚果，坚果呀，或者是鸡胸肉还可以，鸡蛋、牛肉啊，对，
对，
对，
然后
我也尽量吃的健康一点，我也尽量吃的健康一点。对，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说这个。这个话题嘛，就是说这个到了外网之后，因为我发现这个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下子两次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对对，
但是他需要一段时间会平复过来。真的是这样，因为我
时间
越来越发现
我变得，我也是后来发现的，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的激进
对吧？对，
我是感同身受的激进，就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郑州的大水，
对，淹死了一个
郑州大水，然后不是，
是
然后很多视频不是曝光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就是很大，我说我靠，这么多人，然后人就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然后我就觉得人这一生就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运转而言太渺小了，就是那么多人，然后一夜之间走了之后，然后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然后大家该上班还是上班。然后那时候我在南京也下雨嘛，然后回来我跟我媳妇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她都觉得说你变得好激进。她说虽然我知道这些事情，但是
对
她不会像我一样看那么多这种信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也是那种墙外海还有墙嘛，就是她说
是
有些跟这个东西有仇的，然后她就是一直跟上面做一些这些对抗的一些视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想出国嘛，然后那个时候想的是，我美国申请不上，那我就申请一些加拿大的国家或者什么。那时候就想法，我一定要去一下加拿大，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去，然后加群，然后 学语言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后来还加了一些群，有一些都是志同道合的，也都要去的。后来他们真的去了，现在搞半天，他们已后来有的人都已经回流回来了，然后回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回来呢？他说在那边，他那边也有困难，他说工资低，然后工资找不到工作，然后小孩子的话是那种，他们精英教育也很贵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去那也面对了新的问题，然后有的人是一些没有结婚嘛，然后有的女孩子就在那边，然后后来就找对象就在那边定下来了，
嗯，
然后呢，
对对，
有的呢是家庭条件很好，然后就在那边，所以他安家立业也会更方便一点，然后疫情那一年导致就是加拿大那边的房价直接 double 了那种。就你刚新登陆的那些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你住的也是房奴那种，对，然后就哎，然后就没去，然后这个期间里，后来忙着英语这东西，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提起这东西了，忙到后面就是对工作上面，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就一直就比较努力嘛。然后呢，可能就是大家也觉得，OK， 你那边的活，就是你能干，你什么都干，然后你就干了，越干越多，到最后就是回来，我每天我想看个正常的课外书，我阅读一下，看看小说什么的，哦，都静不下心来，就是，哎，时间完全被压榨光了，我就想着这样不行，然后我就对开始做出一些改变。然后现在我这段时间我还有些调休假嘛，然后就在家请假，在家我就拿开了，就打开一些书在看。我以前看过那个哎，那本书叫什么，黄金时代，王小波的系列
啊，
然后
这个对，我好喜欢
他，我也把那一系列拿出来重新看了一些，然后就是从他的描述当中，我就是更加觉得，因为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觉得他的理想主义给我的感觉，这个人哇，人生活得很有趣，就是很有性格，就是哪怕你无论你能不能做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我对我的人生的安排和规划，我的选择就是那种我要做一个很有性格很有我个人特色的这种人生。然后我现在来看呢，就是他，我系统了解了一下，他不是还没有成名之前他就死了吗？
啊，
他是四
十，是的，是的，
四十多岁他就死了。然后他的一些包括什么黄金时代啊，包括他很多的杂文，我发现他的很多杂文写的比他的长篇小说写的要更加好看一点。对，然后他的描述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他这一生，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你说要挣很多钱吗？他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挣钱，是买房子买车，然后还是说取得什么方面的成就呢？哎，我发现他好像没有说去往这条路上去走，因为从他的小说当中的描述是说，有些事情他不想要去取悦去改变自己，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幽默且讽刺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也好，或这种体制也好。对，然后我觉得他的这种想法给我的现在的想这种冲击就是，哎，我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活得这么大了，也虽然说也不是很大，对吧，
对对对，
那我怎么样去规划我的人生，是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去挣很多的钱吗？如果说我有一个我很喜欢做的方式，并且能从中获得钱，那我肯定很有劲，我可能一直往这个方向持续去发展，发扬我的特色，我去创造，对吧，我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能获得钱当然更好，不获得，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很有收获的。然后至于是什么买很多车呀，然后买房呀，或者是说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很短暂的。然后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我有了一些积蓄，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各个地方看一看，去体验，然后如果说能有更好的机会，就是去做 做些自己很擅长并且感兴趣的东西去创造。我觉得在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是有很多的乐趣的。就比如说有些人去写一些很好的一些软件啊，他其实从中体验的是那种创造的乐趣。包括你写小说还是写短文，包括现在的去做把你的 idea 转化成短视频，是的，那种创作的快乐应该是远远大于这种金钱上的收益的。所以我在我在虽然上着班，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上班了，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些别的方式去能够维系我的这种生活，然后呢多一些时间去创造，去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对，这个是这样哈，我认识的比较成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告诉你都是怎么搞。比如说哈，你是要离职了是吧？
对，是的。
啊、哦，你就是说你要在离职之前，你就要想清楚，你现在这个公司有没有这样的客户？比如说你一直跟他过得很好，而是你要叫前东家的。我至少我认识的好几个，包括淘宝的呀这些离职的人，他们不但挣工资，他们最主要的是培养这些客户资源，包括还有一个做供应商的、做供应链的，他就是在。很早他就提前规划了，就是说呢，人一定要规划。包括我有时候觉得你现在规划也还蛮不错，但是没有人家那么心思缜密嘛。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规划好了，他要从这个除了拿到这个工资之后，他要跟供应商提前联系，就是你裁了我之后，我就会从这里撬一笔，这个我成为你的供应商中不可间断的一部分，或者呢，你公司的人就会用你写的类似的软件跟他去竞争。就类似于这样，我找到一个，我看的是比较好的人，其实都是这样，他们就是很早就提前规划了这一点，而不是等到公司说，哎，我给你离职了，赔你 N 加几，那些人其实是比较木的，哦，你赔我 N 加三，然后我就走了嘛。后来我发现，就是如果有听众，可能我们你也没有好好准备好，但是我如果有听众听到这里，应该真的除了拿到工资，不要把公司当家嘛。这个是真的，千万不要把公司当家，不要把老板当亲人。
是的，
这很重要。
这其实是个人意识。如果是家里面做生意的话，他这方面意识会比较及时的早一些。
对，他就是他这样一从公司出去，一离职，他就联系以前的那个什么嘛。因为你不可能是说你再重新开创一个事业，那就是从零开始嘛。他这个一出来就不是从零开始。他已经知道了，哎，我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的？假设以软件的话，他会联系他那些客户说，哎，哥们，我已经离职了，你要不要试试我这个软件啊？那边就会有一些人答应嘛，你就一下子就有了客户，而不是从零开始。
啊，
而且人家说，哎，我这里是1999一个月，你说我有个999的，你是不是？那因为你已经跟他是哥们了，人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人家会信任你。因为以前一直跟你对接嘛，他就是不是？
我懂你意思，东哥。其实你之前的一些视频里面其实已经讲过，我去也
是
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我们公司是它本质上是一种这种 2G 的关系变现，所以它那种东西是很难很难，对，它不是那种正常的那种对，不好复制那种。但是这种意识越早有还是更好的。你如果碰到一些别的这个方向，哎，要有那种想法，
就是
挺好的。
因为我们比如说你工作了5年也好，工作几年也好，你从公司走了，人家就给了你5年工资，其实这是不大好的。而且吧，你要知道啊，你的工作经历实际上是给下一个老板看的吧，而不是给这个老板看的。这个老板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但是下一个老板不知道嘛，就是要整得好看一点吧。
对对，是的。
但是很多人是因为我也是没有计划嘛，我没有计划，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无头苍蝇嘛，但是很多人就很有计划，从小就计划，从老早就计划，这些人会比较厉害，比较计划。对。
但是会少一些快乐吧，可能还是我觉得，
因为
我媳妇儿就是那种，她是会计划那种，她会很多东西，她会尽量的去优化，更快更短。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她上班坐地铁， 他会记住哪一个门等的那个门走的距离最短。
是的，是的，是。
我就不会，我就从来没有去记过这个东西。
但是我、
他会
应该是说，所以人家每次都一下子就一下子考上很好的学校嘛。
是的，
这要学习他，是吧？你这个属于
没有办法，
这种就学霸嘛，这种学霸，他什么东西都是都研究清楚嘛。我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也应该。
对，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背负了很多这种很沉重的心理压力。
啊，
像我，其实这东西的背后就是背负了很多沉重的压力。
啊、
就像你刚刚说的、
啊，
就是如果那个小孩从高中的时候就高中毕业就规划好要去读博士，那其实反观他的背后，他应该是经过大量的这种压力去 push 自己了。
对对，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我也觉得是。
高昂的代价、这是很高昂的代价。
对，他没有那种哎，说我们到哪里，而且，哎，反正两，你们组织一个家庭，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才行。如果你是，比如说你们出去旅游，我觉得你是不设计路线的那一种的吧，全是你老婆做攻略。
他会不是他不认识、他就是方向感不是很好，但是我的方向感还可以。所以出去旅游什么的，是我带他，我呢就是就是会分工，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他得听我的，在家里面得听他的。
可以可以，哎对，
是的，反正必须有一个做计划。
对，不能够两个争嘛，两个争就坏了。
哎，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那个什么的。嗯，不错不错，
是这样的。
我还是很祝你早日找到这个啥了，我只是早日找到你希望的这种，又能赚到钱，又能够发挥自己这种。特长的哈工作、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应该是我回顾了一下我这么多年的经历和想法，是的，总共就这么多。
嗯，可以可以。第二金，你有没有什么书要推荐？看起来你已经说了好几本书了，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人为什么睡觉。
然后推荐的书。那还有一本小说吧、然后《生死疲劳》，之前看的莫言那个。
啊，这个我这个很出名。
对。然后还有一些杂书想不起来了。对。
可以，
应该就这么多。
可以可以，反正祝你早日找到嘛，因为我会持续访谈你嘛。因为我是持续访谈，比如说三年之后，你也许哎，是吧？我会把这个。上传到 YouTube 上，反正你也是计算机类的 ，YouTube 肯定可以上嘛。然后 B 站上可能也会传一份，各大平台都有了，反正尽量不会搞丢嘛，尽量不会搞丢啊。
好好好，那我三年之后再来去，
可以
跟东哥聊一聊。
可以可以，好嘞，好，再见啊，再见，
感谢东哥，拜拜拜拜，
再见。